全北京启动调查李嘉诚，美国特战队协助训练巴拿马军队。金乃迪文件震惊公布，推翻之前空手公词。华为涉嫌贿赂欧洲议员，五人被起诉。中共红片投资1.2亿，仅一人观看。受困南极科学家袭击营地，团队发邮件求救。大家好，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3月19日，礼拜三。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我是林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下面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要裸落巴拿马运河的决心，越来越令中共恐慌。在李嘉诚宣布售卖巴拿马港口给美国公司之后，中共由愤怒变成了行动。知情人士表示，中共政府部门近日已经开始调查香港首富李嘉诚的长江和记实业出售海外港口业务交易。据彭博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中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内的多家机构已经接到中共高层的指示，要研究这笔交易是否存在潜在的安全漏洞或者反垄断违规行为。长江和记实业宣布将43个港口出售给美商贝莱德牵头的财团，入账190亿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大赞这笔交易是美国收回巴拿马运河的象征。由于李嘉诚出售的港口均位于中国和香港以外的地区，长江和记只有12%的收入来自中国和香港的业务，其余大部分来自欧洲、北美和澳洲，因此仍然不清楚中共要采取什么手段来阻止这笔交易。知情人士则表示，北京对交易的审查不一定代表当局随后将采取任何行动。不过这种规模的交易通常都会引起中共和其他国家监管机构的注意。北京处理香港事务的港澳办及中联办近日两度转载报章评论，内容指这种交易唯利是图、见利忘义、漠视国家利益、民族大义、背叛和出卖全体中国。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共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马辉上个礼拜五和礼拜六访问巴拿马，会见当地政党领导人，并表示愿意和巴拿马政党智库加强交流，巩固中巴友好关系民意基础。英国港人媒体绿豆则报道，李嘉诚长子李泽钜在北京出席两会期间被正国级领导人召见，被问到巴拿马港口交易一事，他坚称交易方是意大利阿庞特家族，只是由贝莱德牵头。3月18日，长和和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宣布将不会举行全年业绩记者会。近年来，长和及长实均有举办全年业绩网络记者会并回应提问。这次突然取消的背后，长和因涉及出售巴拿马港口的风波而备受关注。同时，美国南方特种作战司令部已经和巴拿马安全部签署协议，由美军派出精锐第7特种作战群特战人员协助训练巴拿马军队，以防范中共对运河的控制以及维护运河安全。中央社报道，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美军研究以武力重新控制巴拿马运河，引起巴拿马政府强烈不满，但双方日前仍然决定合作。巴拿马媒体新闻报披露，美国南方特种作战司令部和巴拿马安全部签署协议，美军派出精锐第7特种作战群特战人员，将长期协助训练巴拿马国家边境部队、国家海军、航空部队及反恐特警人员等。报道指出，南方特种作战司令部的协助训练内容包括精准射击、爆破以及战场医疗救护等特战技能。 以確保兩國部隊之間的協同作戰能力。而這些訓練不單只是針對打擊跨國犯罪組織，亦確保巴拿馬運河區域的安全維護。特朗普上任後針對運河控制權在外交和軍事上持續施壓巴拿馬政府。新聞報強調，美國南方司令部司令霍爾西在二月訪問巴拿馬期間，就如何防範中共對運河區域的影響和控制進行了會談。此外，美國國防部長克格塞斯亦預計四月訪問巴拿馬，並且將與巴拿馬總統穆里諾會面，雙方將對如何保護巴拿馬運河的安全以及擴大美軍和巴拿馬軍隊的進一步合作進行溝通。哈佛公共衛生學院揭示，過去30年全球2型糖尿病患者激增4倍，尤其是年輕族群發病率上升，帶來視力減退、腎衰竭、心臟病發作、中風甚至截肢等風險。除了控制飲食、運動和減肥能夠幫助降血糖之外，健康520推出的純天然草本配方三高代謝補越來越受人們的信賴。Lujana 分享說，大約一個月吃了一瓶，血糖降得幾理想，護士給我看到數值從350降到260幾，跌了90，真是太好了，是很好的禮物。
一個月到呢，即吃了一瓶低了一點都幾理想，護士給我看那個指數我都260幾，即是350就差不多跌了成90度，哇，咁好，哇，真是很好的禮物啊。
越南 Win 先生回忆，两个月前太太血糖 7.1， 没吃药，试了这个产品之后一个月降到 6.4。
两个月前到我的糖分是很高的 1.1， 他没吃药的，我来了买回来给他吃，一个月他落加落到 6.4。
每个人的体质和健康需求都不同，建议你用之前先咨询医生或者专业营养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购买详情请看影片下方置顶留言。18号，国家档案馆在特朗普的指示下公布了超过1000份金乃迪遇刺案文件。据悉，这些1963年档案之前作为国家机密文件被禁止公开。美国国会在1992年通过立法，要求在2017年10月之前公布有关金乃迪遇刺事件的所有剩余政府记录，除非某些资讯对国防或者情报构成风险。而在第一任期内发布部分保密令之后，特朗普在17号宣布将公布所有超过8万页的文件。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发布消息说，按照特朗普总统的指示，先前删节的金乃迪档案将被未经删节地向公众发布，做出承诺，遵守承诺。案发当时，金乃迪总统的车队经过达拉斯的迪利广场，遭到自称是共产分子的前海军陆战队成员奥斯瓦尔德行刺丧生。两日之后，奥斯瓦尔德遭到另一名枪手袭击身亡。国家档案馆再度释放大量1963年机密档案之际，美国媒体整理情报得出，虽然目前发布的文件不能够证实哪些流传的理论成真，但是其中讨论了关于中情局、第二枪手和黑手党等疑点的诸多信息。2025年新的解密备忘录显示，一名中央情报局官员对嫌疑人奥斯瓦尔德的活动表示警惕。在行刺事件发生前的几个礼拜，奥斯瓦尔德访问了墨西哥城的苏联和古巴大使馆。令人震惊的是，这些担忧据称被上级忽视。此外，中央情报局监视了奥斯瓦尔德古巴情报部门和反卡斯楚组织的关系，却未能够同联邦调查局分享关键情报，亦没有采取行动。 2025年发布嘅政府报告，包括一啲唔合逻辑嘅报告同目击证词，反映出枪击方向同孤狼枪手嘅讲法相矛盾。仲有目击者称，佢曾被政府特工威胁，不得不保持沉默。仲有情报窃听记录显示，有黑帮头目正在讨论瞄准金乃迪嘅必要性，并同古巴特工同反卡斯楚团体有联系。文件亦将芝加哥黑帮头目同训练古巴民兵联系起嚟。美国媒体愚蠢德普认为，新发布嘅文件推翻咗之前关于孤狼枪手作案嘅供词，同中央情报局嘅疏忽。古巴同黑手党线索相关嘅消息，更展现出呢个案件内部嘅水好深。随住所有文件嘅发布，外界将会对金乃迪案有住全新嘅认识。更值得关注嘅系，18号发布嘅文件中，为 CIA 工作嘅安德西尔作证表示，中情局内部嘅一小撮人对呢件事负有责任。而在不到半年之后，安德西尔中枪身亡，引发疑云重重，更多消息亦正在等待披露。在金乃迪案文件不断公开之际，外界亦关注与爱泼斯坦有关的文件，呼吁当局做出对策。在这个之前，爱泼斯坦文件的发布遭遇多重阻力，目前还未有对策。我哋亦将为你关注同金乃迪总统遇刺案等机密文件嘅跟进消息，请你关注后续节目。19号消息，中共华为公司5名人员被指涉嫌贿赂欧洲议会成员，遭到比利时联邦检察官控罪。公开资料显示，呢5名人员因为涉及华为腐败案遭到调查。其中4人被指控犯有贪污罪和参与犯罪团伙，1人涉及洗钱，其中4人被捕，1人遭到有条件释放处理，等待聆讯。检察官补充说，这个礼拜比利时的专员对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办公室进行了新的搜查，2间办公室目前被封锁，其中1间属于意大利欧洲人民党议员法尔科内的2名助理，另1间属于保加利亚欧洲复兴党团议员明切夫的1名助理。华为位于布鲁塞尔的总部以及位于比利时葡萄牙的其他22处地点亦遭到盘查。自14号开始，欧洲议会全面启动安全规则，暂时禁止华为游说者进入。政客 Political 网站指出，涉嫌贿赂欧洲议员的行为使华为公司受益。检察官表示，华为涉嫌腐败的行为自2021年以来一直正在非常秘密地进行，而且打着商业游说的幌子。华为人员暗地要求议员采取某些政治立场作为交换，他们对其支付费用或者赠送昂贵的礼物，其中包括食物和旅行费用，以及定期邀请参加足球比赛等。这个举动涉及严重的违法行为。投资1.2亿人民币的中共主旋律电影《云上法官》，自2025年3月6日上映以来，10日只有1人入场观看，贡献了20元的票房。有网友评论，这场票房惨案不单止是中国电影界的黑色幽默，更是对中共司法生态的辛辣讽刺。《云上法官》2025年3月6日在大陆上映，这部号称是中国首部以少数民族法官为题材的影片，在前期宣传中称讲述了广西彝族法官黄登林运用法律和民族习惯解决各类纠纷，促成了一对少数民族青年跨族结婚的故事。陆媒在报道中称，导演何建军为了这部电影花费了5年时间精心打磨，旨在展示法官在复杂语言环境中处理纠纷的故事。然而电影上映1日过去了，票房数据竟然显示为零。这么惨淡的开局， 不禁令人好奇呢部电影究竟发生咗乜嘢事。猫眼平台嘅数据显示，呢个电影上映之前有296人点咗想睇，但系截至3月16号，真正行入电影院嘅只有一人。而呢位观众贡献咗从3月6号以嚟上映10日全部嘅票房20蚊。尽管呢个电影已经成为2025年最惨电影，但中共喉舌人民网3月12号竟然宣称云上法官获得咗极大嘅成功，先后获得新加坡国际电影节、平遥国际电影节等多项国内外大奖。事实上，曾经在平遥国际电影节特别展映的《云上法官》遭遇口碑崩盘，观众评论说电影剧情浮于表面，缺乏深度，未能展现法官调解工作的复杂性和挑战性，法官和群众之间的互动显得生硬，缺乏真情实感，反而给人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还有观众吐槽，从未看过这么难看的电影，甚至有人中途退场。另外，海外 X 平台网友对这个电影的导演说，或者应该为你颁发2025中国最佳司法反腐奖，用一部电影揭露司法宣传和现实的巨大鸿沟。这波病毒式反腐堪称教科书级案例，中共主旋律电影票房惨淡的情况屡见不鲜。2023年11假期，中国知名导演陈凯歌推出的反美电影《志愿军》，虽然拥有超强演员阵容并获得官方热捧，票房却远不如预期，亏损3.5亿元。一群被派往南极洲研究基地的科学家需要在冰天雪地中与世隔绝10个月，浮冰和极端天气使他们并不能够离开研究站，处于完全孤立的状态。然而近日研究人员发出电子邮件恳求获得救援，原因是团队中的一名研究员出现了攻击行为，甚至实施性侵害。多家英国和印度媒体报道，由9名南非研究人员组成的团队准备在偏远的 Sandlit 4基地度过漫长的南极冬季。团队每日在实验室和办公室无法和其他人或者动物接触，因此上个礼拜从 Sandlit 4基地发来的电子邮件立即引起了警报。有科学家写道，他们现在生活在惶恐之中，并不是因为环境恶劣，而是因为团队中的一名成员对其他人造成了袭击，包括人身威胁和性侵。队员们已经请求政府进行救援，对此南非政府发言人表示，之前有指控称营地内部存在不当行为，当局承认确实发生了袭击事件，南非环境部正在以最紧急的态度做出回应，性骚扰指控亦在调查中。据悉，这宗攻击事件的起因是南极科考团的领导和队员因为一项任务发生争执，最终引发了敌对行为，在一位南非政府部长亲自处理这件事之后，涉嫌肇事者表现出悔意，同意接受进一步的心理评估，并愿意配合采取建议的措施。据称，肇事者还向受害者写了一封正式的道歉信。曾经参加南极探险的科学家兼作家沃克表示，同一小群人咁近距离咁工作存在风险，在很差的情况下，他会开始令你烦躁，而且你每时每刻都和他们在一起，这个会酿成事故。公开资料显示，南极洲之前亦曾经发生过类似的动荡。2017年马里恩岛一名情绪不稳定的团队成员在厨房里面袭击了另外一名同事，并用斧头破坏了他的房间。2018年俄罗斯在南极营运的别林斯高进研究站发生了刺伤事件。南极研究界的消息人士告诉 BBC 知，如果最后真的需要营救的话， 南非可以使用破冰船同飞机，然而任何救援行动都必须应对恶劣的南极冬季气候，气温远低于冰点，还会随时面对强风，营救难度将会超乎想象。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